就我们下学期再见。那下学期我有两个想法，不知道大家比较想要上哪一个哈？就是说花语集，我们大概这样第四册跟第五册哈，大概讲完了。因为第五册后面还有几篇我想讲，然后那到时候再看看状况。不过后面都是很短的，导师的写的序，然后等等，这个就比较没有那个独立完整的一个篇章。那下一个学期可能他的我在想把主题定成两个了哈。那第一个是变法法性论，这大概是在第一册的。那另外一个我想说，我们来是不是也可以来读一下关于原始佛教的哈？譬如第一次结集啊，第二次结集啊，那或者谈到关于阿难的事情，关于提婆达多哦，那可能对于阿难大家有一些看法，不过导师看得更精细。提婆达多也是被视为一个大坏蛋，对不对？可是他恐怕没那么坏哦，可能跟当时的那个四种比丘有关系哦，还有就是有关于原始佛教的一些问题，导师把它放在第三册哈。所以我在想说，要讲这个部分还是要讲这个部分？那这个部分是变法法性论，是法尊法师从藏文翻译过来的哈。那我觉得它是比较接近唯识学系的，哦，唯识学系的。你看，它就是要辨别法跟法性。好，那它是一部不太长的论。那我这边就想请问一下各位的意见哈，你想上第一个或者第二个了哈，给各位想5秒钟，然后我们来表决一下哈。每个人都可以投票了哈，投2票也没关系哈，不投票也没关系。比较想上第一个的，请举手。4位、5位哈，5位好。那比较想上下面这一个的，请举手。3位哈，4位，好，那没有举手了。不知道了哈，4位跟5位哈。第二次投票了，因为这个蛮接近的哈，有些人没举手，再大家再举一次了哈。想上下面这个关于原始佛教的这些篇章，再举手一次哈。4位是不是？好，4位，想上上面的。怎么变4位了？5位，好好，好，那原维持原来，好，那我们就上这个好不好？下学期主要就是来看一下变法法性论，我觉得也蛮精彩的哈。好，不过当然上面就会比较深一点了哈。好，那我们变法法性论。好，那另外我想讲另外一个东西哈，就是在黑板旁边写的，因为我们上次讲到这个关于修止观的问题嘛，哦，那导师这边有谈到这个止观双运的部分，那我们上次也有讲到这个不净观，不净观哦。那不净观对于修这种定法哈，对于修定法，其实我们一开始要知道说，我是在修定还是在修观？到底我是要先修止还是修观？哦，这个也要弄清楚。像不净观的话，其实它有两个最主要的用意。第一个是它在修止，它利用观尸体、哈、观骨头等等，来修这个止。那第二个它的用处是说，我观不净，我可以减除，可以减低我对于这个，譬如对女色哦，男众观不净观了，对女色的这种爱了哈，这种贪爱能够减除，哦，这是它最主要的原因。不过当然也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哦。我们上次也有讲过哦，有一些不好的影响。那我再举一个不好的影响哈。那因为它这个不净观，它的练习是这样，它是到那个坟场嘛哈。在你要理解说，印度的坟场哈，不像我们台湾的坟场都那个墓冢都盖好，它就是烧一烧就丢在那边了，好，所以很容易或者说人就丢到那边了。有的没有钱的，他就没有烧，就丢到那边。 丢到那边就任尸体腐烂啊，甚至到白骨，甚至被那个野狼吃啊，哈，吃尸骨都有。好，所以他们就到那个地方去观察这个尸体的腐坏过程，好，甚至去观白骨，好，取这个像嘛，然后再回来之后再把看到那个像再从意识里面去让它浮现，好，或者你在观的时候你就边练习，哎，我看完之后我再用意识去观想。好，等到很纯熟的时候就这样继续练习，保持那个影像。那也有曾经有一个故事，就是说弟子他去修这个不净观，去分场修不净观，就回来之后在自己房间练习，结果他自己在练习的时候，外面人就听到他惨叫一声，那惨叫一声说门外面有一具尸体。那因为你在做观的时候，那个影像有时候会比你到现场去看的还清晰，那个真实感很强烈，所以他看到的那个是，就为师来讲是心上面浮现的，是很清晰的那个，所以他就会觉得很真实，就以为说是有一具尸体在门外。其实要知道的就是说，当我们修定的时候，这些像都是假的。那也有一些信徒他去念佛号，念佛号，他本来念阿弥陀佛嘛，譬如去另外一个地方就念另外一个佛号，结果可能不善巧，他那个佛号就一直在耳根里面打转，停不下来，他也控制不了，他就产生害怕，说奇怪，我怎么念佛念到那个声音一直在里面动，其实这都是一种专注产生的一个正常的反应。这时候要做的就是不理会他，他继续念他的，我就不管他，他就会没有。那很多人产生类似的这样，我一般讲正常的情况，然后这样有点像幻听了。好，所以这都是幻境，这是要理解的。那好，这是修不净观或者修定法，你要理解到那个相其实是正常的一个产物，不是真实的相。好，那我接着就是说属习观，顺便调查一下，各位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学过或者去参加短期的禅修的，有没有？有的请举手。好，有，好，不错，那我这边就简单谈到说，刚刚说不净观嘛，不净观在佛陀时代也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，有比丘就因为观不净所以自杀，或者拜托别人杀他，那后来因为很多比丘都这样，所以佛陀就在介绍那个属习观，我们一般说属习观。好，那属习观的话比较没有副作用，最没有副作用。那我黑板上列的就是说，好，我第一个观呼吸了，就安波念观呼吸，第一个你可以数息，进出念一，进出念二，对不对？一直念到十，十完了之后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好，这是数息，我就一次呼吸就念一次，那我的专注会是在数目上面，对不对？会在数目从一算到十。另外更细的，你可以去静下来，然后观察呼吸的时候去观察你的呼吸是长是短，你如果更静的时候那个呼吸是很长的，你如果心比较不安定的话那个呼吸是比较短的，那个长短去看它的长跟短，都是在呼吸，一个是数目，一个长短。那下一个就是出入，我现在呼吸进来了，呼吸出去了，不过这个入出一般我们在就看你的善巧程度了，你如果刚学的话你不一定要这个，你刚学也许是先从数息开始，那这个的话就是在怎样，譬如我专注在一个接触点，譬如一般的话是说在像在人中这里，也有的专注在鼻孔。好，那我这个观出入息我怎么观呢？我就呼吸进去呼吸跟出来的时候，我不会去看呼吸跑到肚子，我不会去看这个， 我会就是我一直专注在这里，然后让那个呼吸去接触这里，哦，进来出来，就是相当于我就守在门口，然后看人进来，看人出去，哦，就类似这样。另外一个譬喻是什么呢？我们在锯木头，对不对？锯木头，我用锯子锯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锯子的这样跟这样就是入出嘛。可是我那个锯子是锯这里而已，所以我这个第三个出入息的关就是在这里，所以我锯子这样锯，那个接触点就是在这里。好，用这样来譬喻，用守门员或者说锯子啊。好，另外一个，这个更深的了啊，这就是我出入息的时候保持一种正念啊。那这个正念是这种觉醒的哈，这种觉醒。好，我为什么说这个比较难？因为其实前面都是修止，这个才是修观。好，我要说的说，当我观出入息的时候，我也可以当成是在修止，也可以当成是在修观。那个是这个差别在哪里？这个差别在于说，我这边是有观念的，哦，或者说有思维的，那这个就没有，哦，我就一直专注，一直保持觉醒在那个呼吸上面，哦，在那个接触点上面，等于说去看那个法，这已经是在看那个法，这个是你加进去一些东西，好，譬如数息。数息，我是不是在数数目？那个数目是不是观念？对不对？数目不是真实法嘛？数目是我们共许的。哎，我们阿拉伯数是一到十啊，哦。好，那这个长短也是啊。我去接触去感受那个长或者短，哎，这个是相啊。这个长短也是创造出来了哈，哦。那这个入出也是啊，哦，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已经概念化的东西。那这个就已经把那个概念化东西拿掉，直接，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说直观，对不对？直接去观察，直接去体验。好，所以观呼吸可以有止，可以观，哦，这个是这个才有用啦，哦，对于我们修行追求的目标是这个，哦，那这个当然是可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心比较极静，哦，让我们的心比较有力量。这个止呢，极静，哦，让心极静，或者有那个澄明了，啊，哈，这个都是。不过它另外一个应该最重要的，它是一个堪能。那这个堪能一般就用那个清安的语义来表示它。哦，当我身心保持清安的时候，其实这是在说你具备那个。比较你的心是具备力量的，哦，好，这是说那个止的，就是止跟观的部分，我们就用呼吸来说，哦，另外我再谈到一个好了，哦，用一个我们修净土的，哦，净土的一个观念，这个擦掉了，哦，那净土行者他们谈到的就是念佛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念佛我就介绍那个莲池大师，莲池大师他有说到三相，三相或者归为两相，他讲事一心，还有理一心。好，这个理一心，哦，理跟事嘛，就是物法性平等。事一心，他就又把它分成两项，哈，一个叫各位常常听到的净念相续，一个叫定心现前。好，所以这个离心很明显它是观，对不对？啊，它是观。那事一心呢？ 施一心，你看他一开始是净念相续，我保持那个念头，而这个念头可以去除或者止息我的杂染，我的虚妄的念头，而且我这个念头是相续的。另外一个就是定心现前。那这个净念相续，我就谈净念相续好了。这净念相续，印光大师很像有提到，他说到口念、耳听、心想。好，口念、耳听、心想，好，那我为什么要专对于这个哈？好，就是净念相续，什么样？我怎么样才知道我叫净念相续？好，这三个同一时间同一件事情，然后这个还不是定哦，到后面才是要定心现前哈。所以四一心有定之前的状态，还有产生定的状态。好，所以你看。这个四一心似乎比较在谈止的部分，对不对？离心在谈观嘛，观这个实相。那其实我要说这个，就是为什么要读一些经论或者古德写的这些东西，真的是有帮助。那其实这个也是我当初在接触净土的时候，我就有这样的体验。我跟各位报告那个体验，那就是在大家在一个念佛堂里面念，那念，当时也很专注嘛，但没有多久就，你会嘴巴念，然后你那个念是传到耳朵的哦，就是在你会感觉那个路径是传到耳朵，那传到耳朵之后就跑到心里面，那跑到心里面再从心里面涌到你的嘴巴这样。你会感觉到很清楚，非常清楚，而且他们三者是连贯的，是一体的。那当时也听到有一个小朋友就也是在念，可是他的那个节奏都跑掉了，但是我也很清楚，但是也没有被他拉走，就是你自己的口耳心是一体的，当然也才知道说，哦，原来古德这个净念相续是在讲这个，那个短暂的体验也是这件事情，好，定或者止跟观，好，那净念相续之后就比较容易得到一心不乱了，就是一心不乱，然后就能够定心现前。好，我们回到就是导师的访问记这边的第一页哈，第一页。那第一页这边，好，第一个就是念嘛哈，那第二个就是跑掉就抓回来哈，那抓回来也不要打他，不要，就是不要过度于让你的那个心哈是产生负面的这个心理状态哈。好，请看第二页这边，第二页。好，第二页上面的一个问题是说，每天静坐了哈，每天静坐。好，那这边的答是说，静坐是好哈，但是要有方法了哈。那就上次的讲义哈，上次讲义印顺导师访问记这边的第二页哈。好，那导师在这边答的后面的第一行的后面有提到一件事情，就是年轻人体力好，那思想不太复杂，比较容易得到。好，所以趁我们体力好的时候，趁我们没有那么就心没有那么乱的时候，你来做这件事情比较容易得到。好，那其实很多禅师也这样讲，就是当你体力好的时候，你来修静坐比较容易产生这个好的效果。好，那这边是说强调一点， 每天静坐一定的时间就好，哦，不要太长，而且要慢慢增加。好，第五行有谈到一件事情，兴趣，兴趣。那这个兴趣很重要，如果你让这个兴趣失去而产生下面一行所说的烦躁的话，好，这又变成障碍，哦。好，那接下来谈到说，只要你每天一定的时间做得好的话，好，那养成习惯，这也是很好的，哦，这就比做很长还好。好，后面用鸦片的譬喻了，哦。好，那我们看这个划线的地方，一定的时间内不间断的实行，充满兴趣来养成习惯，哦。好，这里面其实谈到两件很重要的事情。当我要养成习惯，我需要两种力量，哦。第一个，不间断的实行就是精进，我要保持那个精进的努力，哦，充满兴趣，好，这个也很重要。这个我们在禅修讲就是热忱。好，我禅修，我要足够的努力，我也要具备这个热忱。好，哦，所以刚刚有说到，你不要做不好，哦，或者念头一直跑掉，你就失去兴趣了，哦，你就说啊，我可能没有办法了，我大概不是这个根气，哦，好，啊，保持这个热忱。另外，刚刚讲的其实也是在谈一个事情，画一个，哦，好，就是当我要练习的时候，这边是时间，哦，这条线。你如果说一开始就猛冲，一开始我就猛冲，哦，那你可能你的情况可能也许是这样，或者下去了，哦，就是冲得太快，哦，你会产生障碍，你就动荡或者就直接下去了。那这边建议的方式是这样，哦，就是一定的时间，然后把这个整体性照顾好。好，好了，觉得都达到之后再延长，哦，再延长。好，那再延长，再延长，然后再最后就是达到更多的时间，哦，能够把它串在一起。好，所以一开始时间不需要太长，哦，只要把那个品质照顾好。所以简单说，一开始是照顾品质。好，那第二页的第一个问答的最后一行，哦，好，说修定得到定之后会有一种余力，哦，余事会有一种余事，那你出定也会有一种这种愉快的感受，哦。好，第二页的最下面一个问说，修定时候如何修缘起空观？好，缘起空观。好，那这边导师有一个很重要的答案，哦，就是说要先，我要修那个空观，对不对？我要先深刻的了解它的道理。好，那缘起，什么叫缘起空？好，什么是缘起无自性？我要先理解，先去思维。那思维很多嘛，哈，你做很多个面向思维，然后把它归纳，好，所以得到一个归纳的原则，哈，一个原则性的归纳。那下面就譬如说有几种原则性的归纳，好，这边第一个是说，譬如观四句不可得，还有天台的四声，好，那后面是说，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，不去理解它的道理，不做归纳的话，好，会观不起来。哦，会关不起来。那第三页这边是说，第三页的第一行，哦，先止再观，好，然后两者再对称，哦，就止观双运。好，第二行就是说，只是修观，只是修定，哦，没有定的观那是散心观，哦，你那个观没有定的协助的话，哦，那个效果就不强。好，修定的话，这个生死没有办法解脱，因为你没有断烦恼。 好，这边我们就来看说什么叫做四句不可得哈，四句不可得。好，注脚四。注脚四这边说到四句是注脚四的第二行有没有哈？第一个是有，第二个是无，第三个亦有亦无，第四个非有非无哦，这四句嘛。好，中观里面就常常谈到这四句。那这边这四句，第一个有就是指正嘛哈，第二个无就是指反，第三个亦有亦无嘛哈，有跟无的联合在一起。好，所以导师这边用综合。那第四句是说非有非无，好，就是也不是有也不是无嘛，好，是一种超越哈。好，又成为反。好，那导师把第一句跟第二句讲成叫单句，第三句叫跟第四句就是复句。好，那这四句归纳起来还是只有两句了哈。好，我画一个图来帮助理解哈。好，单句很简单哈。好，当我在这个范围里面叫有，然后我画虚线了，没关系。好，在它的范围之外叫无。好。那这两个了哈，第一个里面的内圈跟里面外面之间的这个五的这个圈圈，这两个连集叫做亦有亦无嘛哈。好，那非有非无就是说在这个圆圈圈之外的。好，在这两个圆圈之外的叫做非有非无。好，你看，当我只管这个大圆圈圈里面的两个圆圈圈的话，这个是不是叫做正？这个叫是不是叫反？当我把这两个圆圈圈，第二个圆圈圈就是第二个圆圈圈的无，就是扣除掉里面这个圆圈圈的有啊、哦，所以第二这个五的区域范围就是我画这种横线的地方哈、哦，叫五。好，里面空白的是有哈、哦，所以当我把这两个面积联合起来，就是整个大圆圈圈的面积叫亦有亦无。好，那它有嘛哈？哦，它有这个就叫又叫正，这两个连集，好，把两个联合起来。那这个大圆圈圈之外的，也不是有，也不是无，哦，在有跟无之外的，好，这又叫反，对不对？那导师也曾经讲过，其实哈，不需要用到复句那么复杂了，其实不需要，其实只要在这里面就可以了啦。意思就是说，当我对一个法，我说那个法，哦，我对那个法的认识是错误的认识的时候，我会认为它有自性，哦，有实在的一个体性。这时候，佛教是教我们说要否定那个自性的存在，就是在讲无嘛，无自性。哦，其实到这边就可以了。那问题是说，听的人会不理解，哦，又把这个无哈，哦，当成有一个实在的东西。你否定了一个东西之后，他会又把这个无当成一个实在的东西去。哎，我否定掉那个东西之后，它的背后、它的内在是不是还有一个实在根源的东西？哦，所以又是那个执着性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时候才要再讲说复句了哈，哦，也不是哈。哦，就是有跟无，再把它连集起来，然后连集起来之后再把它超越啊。那这个反其实就是超越啊，所以简单的说，这是单句的正跟超越，那另外还有一个复句的正跟超越。好，那天台的四生也可以这样来看它哈，一样用这个表来看天台的四生。 就是说一个法的升起了。天台这边是说我对一个法的升起，好，智里面这个智，外面这个叫他，到底这个法是自体升起的。好，那观察不是自体升起，那我就猜，哎，那是不是他？好，是不是外面来生的？好，那发现，哎，也不是，也不是全由他，那我就再猜测，那是不是自他生？好，就是两个人，自又他，两个人帮忙让这个法升起的。好，那发现也不是，接下来我就说啊，那这个法的升起是怎样呢？是无因生呢？哦，就是不属于智，也不属于他的之外的。好，这也是四句哈。好，我们请看第三页哈，第三页。好，第三页的第四行开始，这边这个问。那中观呢？好，我们修中观，怎么样来应用？好，要应用中观。好，这边其实回答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哦。诶，我是不是这样，就用道理这样来理解哈，来思维就可以了？好，那导师这边回答说，中观是正嘛哈，中就是正。好，这种正观呢，它跟思维是不同。好，它是缘起观，是能够解脱证悟的法门。好，好，不一定要生的定力。好，散心呢，散心不能成就。好，最重要的就是散心不能成就。所以这个观要能够成就，就必须要有定了哈。我这边用一个譬喻了，就是说，好，当我要修观的时候，为什么我要修止？为什么要修止？止它提供了什么力量？哦，定法，定法有它的帮助了哈。我用这样譬喻好了哈。好，有一条绳子哦，有一条绳子，这条绳子韧性很强，韧性很强。那韧性强，我要斩断它，我是不是要具备两个条件？第一个，我刀子要够利，对不对？第二个，我那个剁下去的力量要够大。好，具备这两个条件，你有可能把它斩断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个刀子了，这个刀子的锐利度就是那个观，就是观。可是如果我只是观，只是这样，这条绳子这样，我再这样在桌面上用力切而已，恐怕切不断。如果我把刀子的力量拿起来这样剁下去，就被我剁断了。好，所以止它就提供一些力量。好，堪能就是指这个。好，我具备那个力量。好，可是当我修止的时候，我如果那个止没有那个刀的锐利度，只是一根棒子的话，来打这根，好，这根很难断的绳子的话，根本没有用。好，所以止是没有用的。好，所以止观双运才能够断除烦恼。好，那这边散心没有办法哈。好，所以这边导师说，严格来讲，中观要能够应用，要在观能够成就哈。好，那这个成，你修观成就的时候，才有那种更深切的体认。好，没有体悟之前，只是一般理解哈。好，那这个理解，我对于佛法，我用一般的理解去认识它。好，我知道贪嗔，哦，好，知道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颠倒的。好，那其实还是有帮助哈，哦。可是说这个帮助它是跟修养有关系，好，可以服一些烦恼，那让心的力量增加一些。好，它的作用就是解决一些小困扰，哦，而且可以。不会让你乐而忘形，不会乐极生悲。好，那倒数第二行就说到，遇到重大的老病死，它就起不了作用了哈。好，那能够真正受用要止观，好，要观能够成就了哈。好，这是这边强调的。 好，下面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断食了哈，断食。断食，我问各位一个问题好了哈。假设你今天修，这样问好了。我们平常人哈，不吃不喝这样，大概可以撑几天？三天是不是？有没有人觉得可以更多的？哎。哦，我说不吃不喝哦，不吃不喝，几天？三天了。我有问过那个禅师了哈，他说正常是七天，就是说那个极限呢、啊，人的极限可以到达七天，不吃不喝哦，就是你在那边就修止，可以到达七天。可是最近的一个消息哈、哦，似乎打破这个，啊、哦，各位如果有注意到那个话，很像印度有一个人，对不对？而且到医院去医院去跟他观察，好像超过两个礼拜啊、哦，我的印象。啊，所以一定有特例了，任何事情一定有特例。那我刚刚说的是说，哎，你用禅修的方式可以七天啊、哦，七天。那个故事就是最近的那个故事，似乎说他小时候就有受到一些外力的一些帮忙了哈、哦，所以可以。很像有那个外力，好，那这是比较特殊的情况哈。好，那断食在台湾似乎我了解了，也有很多断食营啊，它就是让你能够健康的，啊，就是按部就班的来断食。好，主要为了健康了哈。好，这是这个问题，我们看第四页这边。好，第四页谈到隔音之谜哈，那这个是净土他们有讲到了哈。好，所以如果说能够尽快到达极乐世界，就不会有隔音之谜嘛哈。好，那这边隔音之谜是说，转世到下一世之后，前世的都忘了哈。好，可是阿含经是说，只要你出国以后。真正看到真理哈，那个就不会迷了，你就不会迷失了哈。就是对真理来讲不迷失哦。可是前一生的事情还是可能会忘，哦，还是可能会忘。那问题是说，如果当正德出国的人哈，在第五行打的第五行哈，他不会有执着那个实在的我，啊，不会犯众戒，但是思念还是会有。好，那可能他不知道他已经出国了，这个有可能哈，就是说对前世的修正忘记了，但是他一定下面一句话七反生死哦，或者有的用七极七最多了哈，简单说最多在人天在来回去七次，他一定可以解脱。好，所以正德出国他根本不用怕，他一有因缘一有机会，他就可以再把那个真理哈，他。过去看到的真理能够很快的回复。好，所以在这个部分是说正果的人他不会失去哈，就不会有所谓的隔音之谜。那这个隔音之谜恐怕是在说前世的事情忘了哈，不是在说证悟真理又那个真理又忘失了，不是指这个。好，那下一小段是说暂时的谜也 OK 了哈。好，那四果阿罗汉他还会思念哦，他还会失去正念。好，那阿罗汉不会有隔音之谜哦。好，注脚九有提到，就是之前我们讲到的哈，那有的说阿罗汉还有隔音之谜哦，那如果这样说的话应该是指一二三四果了哈，因为有的把说一二三四果都称为阿罗汉哦，也有这样的一个说法。好，下面一个问答是在说密宗的双修法了哈，双修法。那这个我们曾经有一个小，曾经就是对这个淫欲为道有没有哈？淫欲为道，我们曾经有一篇文章来谈这个哈，这边我们就不太看它了哈。好，那我们看第四页的倒数第二行了哈，倒数第二行。好，那在 就在世间呢、啊，如果说出家或者学佛没有办法正确理解，啊，你那个内心的意念还是会有哈、啊，就是没有去渐渐的去去除，啊，会产生一些变态的心理。好，那修定就是他那个心态不是正确的心态。好，当我心态不正确，我来修定哦。哦，好，他修定他会怎样？譬如用练习、数息，用数息的方法。好，可是他就会比较重视身体的一些异常的反应哈、哦。好，譬如其实修数息观，哦，修这个息，你也可以。这边有说那个修脉、修明点，对不对？哦，好，那有的说修风了哈、哦，修脉。修明点，好，那这个大概是指什么呢？修风应该是就是出入息，那个脉就是让你的气脉，哦，让你的气脉能够流动，经络了哈、哦，你的经络那个气脉能够流动。那这个明点应该就是指我们的丹田。你看我们道家有没有？他修到比较后来，他就是靠。它就是那个丹田啊，但是那个气会跑到丹田那边。我也听说了哈，听说有些人就是修这个气功的哈，他修到丹田运气自如的时候啊，就突破那个关卡的时候，他几天睡不着觉，而且精神非常好，不会累啊，所以这些反应都很正常的哈，很正常，没有什么。就是副产品呢、啊，副产品。好，但是副产品不要把它当成是那个，啊，是已经正果了，或者是你主要追求了，啊，这都没办法解脱。好，那第五页的第二段这边谈到是说哈，这边就是这一段的第一行。好，佛陀的时代就有其他外道了哈，各式各样的神教。那佛陀采取的方式是怎样？启发感化他们，好，温和的了哈，温和的革新，而不是强烈斗争的哈，不是批判，不是攻击。好，甚至他们有些好的合于真理道德的，也都把它摄取进来哈。好，那譬如下面就有说到那个三火哈，三种火哦，这一小段的倒数第四行哈、哦，供养父母叫根本火，供养眷属哦，妻儿眷属叫居家火，好，三门婆罗门的叫福天火哈、哦，好，那印度教了，他们就有这种三火哦，注脚石有提到，那佛陀是把它摄导进来哈、哦，把它转化，那可是，在密宗里面后期的，就是佛教到后期，密宗又摄取印度教的这个火供啊。哦，好，甚至这个夜叉龙王，好、哦，就是越来越天化，越来越严重。好，第五页的下面最下面一个问答，好，我们说修菩萨道，那怎么来坚固菩提心？好、哦，菩提心。那这边回答是说要从两个地方下手了哈，悲愿力还有智慧。好，那在大圣强调的哈，菩提愿性这个性空慧嘛哈，还有大悲愿，啊大悲力了哈，那声闻里面就有谈到类似的哦，就是说他还没有解脱，他怎样呢？有正见哈，有正见，啊，他具备了这个世间正见，他就不再堕入恶趣，但是还是有生死轮回哈。那后面更进一步引这个二十四王的一个故事哈，好，二十四王他怎样杀父亲之后犯重罪嘛哈，杀父杀母杀阿罗汉这个都犯重罪，好，但是他听闻佛法之后，好，他也一直忏悔啊，一直忏悔，结果他听闻佛法也得到一种无根性了哈，无根性，那一样还是要堕地狱啊。可是很快就弹上来哈、哦，那这边也谈到说早期的忏悔哈、哦， 早期忏悔不是把你那个罪业全部给消化掉，是重转轻，受报还是要。好，那注脚十二，然后注脚十二就有谈到说，阿遮世王他杀父之后很忏悔，深深感到这个仇毒，那也向世尊忏悔。好，那这是说，这个阿遮世王他得到了这种信，叫无根信或者不坏信，对不对？倒数第二行，那这边应该主要是说他产生一种欢喜心，欢喜心。注脚十四，第一个正义要很谈到说，得无根善信起欢喜心。好，那他只是这种欢喜心是怎样？对于佛法，对于佛产生一种清净心，没有自己，就是没有主观的意见，好，就产生很欢喜哈。所以这个信这边用不坏信哈，不过导师在其他地方谈到这个无根信，它是怎样？它是有信心了，但是还没有根呢，没有根就是没有那么坚固了哈，没有那么坚固。好，第五页的最后一行，最后面一段哈，最后面一句，本文的地方，菩萨还没有证悟，但具足正见。有智慧嘛，而且要发愿，第六行发愿生生世世到有佛法的地方，好，就不会离开佛法。好，第二行说有正见还有愿力，好，这样没有佛法的地方也不会退失。好，那如果是更高的呢，就是证得无生法忍，好，这时候更不用担心。那无生法忍这个当然是高，比较高位的菩萨了哈。好，那我问各位一个问题：无生法忍到底有没有证悟？到底有没有证悟？还是有哈？好，那如果有的话，他这种证悟是什么样的证悟？因为大圣不是常一直强调说忍而不证，对不对？可是也有说证无生忍，对不对？那到底是有没有证？好，我们休息一下，下一节我们再来解释。好。